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上诚实论啊。那我们上一次上到是卷七的这个地方啊。那在课本上这个标号啊，我在讲课，我在预习的时候重复的读，那我有一些做了修改啊，有一些编号，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编号啊，或者是编排有点不同，就是因为因为要讲解的时候哈，看的会比较仔细啊。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倒是觉得还好啊。但是在讲解的时候，因为要给大家比较快速的明白它的段落，所以我就有稍微移动它的位置，所以大家自己对这个纸本也可以找得到啊，不会找不到的。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一个问答呢，它问答是很长的，在这一卷里面它有好像有两个很长的问答，那这一个算是最长的，应该是最长的。那你看他的问约在这边哈，就是我们课本的是第216页，课本是216页216啊，卷七的216纸本啊。那这个问约从这里开始的话，那下面呢总共他问了你看九个问题，一口气问了九个问题。所以呢读诚实论哦，有时候他你看有一些问答他就一行一行或者几句话呢就结束，但是他其中也有一些问答哦，很冗长，非常长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不断的去重复的去找他的问跟答的对应哦，有时候真的找不到，因为他离得很远啊啊，而且他这个答得很没有些甚至没有顺序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那前面我有跳过一些部派的辩论的部分啊，谈五蕴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只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跳过嘛，比较复杂的部分，所以就有一些问答很冗长的问答我们就没有看啊，我就找一些比较好懂的给大家做五蕴的定义。那到了这个业论这边呢，他问答也很冗长，但是他这里的问答就是他不是，他虽然也是跟外道或者是外人辩论啊哈，但是这些问答我感觉上了哈，这些问答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是比较切身一点，因为他有关于业力的。甚至于我们有读过印度佛教史的话稍微也知道婆罗门的一些思想不究竟，对不对，沙门团啊这一些。那至于到底他们是种姓制度啊婆罗门思想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啊，其实历史上也没有说很多的详细的这种太多的这种篇幅在说明。所以我们在这些论点里面古论里面如果有的话，其实刚好就可以补我们印度佛教史有一些不是那么周详的地方。像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问答，虽然它很冗长哈，虽然它很冗长，但是它有一些其实是刚好就是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些婆罗门的外道的思想或者祭祀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观念的错误，那佛法的角度如何看待。所以我觉得虽然他很冗长，但是他的问答都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还是慢慢的跟大家讲，我没有跳过这个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问啊，所以我们要很有耐心的哦啊，读论要很有耐心啊。问约这里也提到说，沙等，啊，就是沙道隐啊等等啊哈，都是能够得福的，这个是外人问哦啊，你看这种。杀道营啊这种行为他说是可以得福的，为什么呢？你看他也那么多理由啊，那么多理由。第一个他说第一个问题他提到说， 以沙等因缘得所欲事，就是因为有沙的这个行为呢，让他得到呢什么所想得到的这种功劳或者是成就。啊，如他举了例子说，如为了国王而杀害这个冤敌啊，那这个杀害冤敌的人就会得到国王的赐封，或者是得到很多回馈啊，而荣华富贵。所以他说，你为了国王去杀这个冤敌，你就会得到富贵啊。这个不是因为杀的因缘而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成就吗？啊，所以以福因缘故得随所欲啊，云何杀生不名为福呢？啊，你看，所以外人问的其实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你知道吗？好像我们现实的世间也是如此嘛。所以你看有一些为国家卖命啊，做仗的一些将军啊，还是什么，他们那么卖力的要去研发这一些炸弹啊，坦克车啊，要去攻打敌人啊，为什么那么卖力呢？因为他们为了国家，为了国王这样做的话，他们会得到荣华富贵嘛。现实里面就是这样啊，所以外人会这样问的话，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知道他佛法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卖力的去做这种事呢？对不对啊？因为很多这种打仗啊，或者是设计这一些武器的人啊，其实他们也是生命也是随时受到威胁嘛。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可以这样的去全力以赴呢？甚至于我们在新闻也看得到说，最近的这个战争啊，甚至于有一个国家，它不是地底下说好像是在地底有多深的一个这种军事基地啊，很深很深的军事基地，然后很多人在那里面工作的，就是他在地面上的一般的人是不知道国家原来有这样子地底的设计啊，地下层啊，就是在一般我们现在的商场，就是有什么地下街嘛，哈，那就类似这样。它其实军事基地有一些也是在台面上给别人看的，不怕给别人看，但有一些他们是藏在地里面的。那类似这样的话，为什么有些人你看藏在地底下？如果是大地震的话，你觉得不恐怖吗？啊？但是为什么那些人还是能够舍命的要去干这种事呢？为国家效劳呢？就是因为现实他能得到富贵嘛。如果没有这些酬劳，或者是他能得到他所希望的成就，他怎么可能会如此去卖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外人的问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来的，也很值得我们等一下看论主怎么回答，那可以了解说佛法佛教的立场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哈。那第二个问呢，就是提到说有人啊能够杀害敌人的话，他就得到名闻啊，他就很有名啊，就是赫赫有名啊，在历史上清明那什么留名千史啊，所以你看我中国历史啊，印度历史很多这种嘛，对不对啊？战败敌人啊，打退敌人的都是留名千史嘛，这个就是因为有杀害这种行为，所以他得到名闻啊。名闻之人，名闻是人之所要啊，人所好要的嘛啊，所以人所好要的就是福德果啊。啊，所以我觉得外人的问其实真的是挺现实的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思维的嘛。第三。又因为有煞的这个行为呢，能得到喜乐啊，就是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嘛啊，如果是自己讨厌的对象的话，他更加的高兴啊，那因为喜乐所以也得到福的果报。因为前面论主也说嘛，什么叫做福德呢？什么叫做善业呢？就是能得到喜乐啊，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人的问其实他也是有根据论主的一些基础来问的。那前面这三个问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 我文代看下面答的时候呢，明文跟喜乐呢，他就没有详细的答，他就答第一个，然后第二、第三呢，他就简要的，就是因为以此类推嘛。你看这个，第一个是得到富贵，第二个是得到明文，对不对？第三个是得到喜乐，都是因为杀生的行为而得到这样的得到这样的果报，所以他说这个是属于福德果报，这样就是类似的嘛啊。那第四呢啊，这个就不太一样，这个也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哈、哦、可以知道的哦。又经书说，他说若逆战死，得生天上。如记诵说，若人战阵死啊、哦，在战争当中啊死去啊，天女争为夫。天上的女人啊争他为他的丈夫，这个就是外道的经书说的嘛。所以你看有一些恐怖分子啊，他们为什么那么相信这一些某一些宗教的经书的道理，其实不是没有理由的。你看印度当时就有这样的经书，外道的经书，他们说如果你逆战而死啊，就是你在战争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牺牲，你得生天上，那天女真为父啊，你看啊、哦、我的天啊所以我自己看到之后呢，我就其实我一直很想把这诚实论有一些问答、哦、分享出去啊，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一些叫什么分享的平台啊，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现在比较会注意到一些煽动性的文字，或者是说会制造不良反应的一些文字的关键的锁定。所以如果你分享出去的话，我想有可能我的账号就被封锁了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就没有跟大家分享，在讲课有机会的话就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是太明显了，如果这句话贴出去，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些恐怖分子啊，我们这个全球性的恐怖分子，你看他们不怕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死之后，他们的经书说他们一定能生在天上的，而且天女真为父呢，这么好耶所以我觉得他们相信他们的经书就是这样的行为咯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现在人的心啊，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有时候是为了怨恨啊，为了仇恨，有没有啊？那实际上他不知道人死了，以为就一了百了，断剑，不然就是以为得生天上，就是这两种嘛。所以他们就是不怕死嘛。所以你看到那一些行为是很可怕的啊、嗯！就一个人，正常的人很怕死，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到不怕死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这些经书啊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觉得，新闻所讲的有些不是假的，就是我们有听过一个词嘛，叫做圣战嘛，对不对啊、嗯？圣战嘛。这个其实在经书里面，我觉得如果印度当时有这样的经书，我觉得其他的宗教也有的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啊。第五个问呢，他提到说有记载说啊，虽善富贵人啊，虽然是一个善心的富贵人，为了小偷啊，他却呢为了这些盗贼啊，他却呢宁可自己走小路，走黑暗的路啊，能杀则无罪，不杀则得罪。你看到、哦、这种理论，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呢，或者是有这样的因缘呢，把这个盗贼杀掉的话，就没有罪；你不杀他的话，就得罪。所以你看，如果这些理论啊，这一些思想是在外道他们信仰的经书里面哦，你说是不是？就是说那一种世间上的这一种嗔恨啊、仇恨啊、冤敌啊，是没完没了的 所以我觉得导师啊，应顺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曾经说啊，宗教界呢比较有见证，有没有？有见证。那特别是这一些高尚的宗教就会有很多邪见的争执，那类似这种其实就是啊。那第六呢，这里提到《释法经》，你看也是外婆罗门的经典嘛，所以你看他记载他们自己的是很伟大的。他说印度有世界上有四品人，婆罗门、刹利、刹帝利啊、吠舍、首陀罗。 OK，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你看下面呢，他说他这个释法经记载有什么呢？四品人各自有法，婆罗门有六法，刹帝利四法，吠舍三法，首陀罗一法。那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咯。婆罗门有六法，他说自作天池，就是自己可以做祭拜天神的地方，做天池师啊，做这个祭祀的老师，自读韦陀，自己可以阅读韦陀经，就是 Veda 啊，吠陀经，也可以教导别人。第四、第五可以做布施，第六可以受别人的施舍，受供养就对了。那这个是婆罗门哦，所以你看他的福利最多的嘛，他的福利最多的，因为肯定这个释法经就是婆罗门的嘛。第二呢，刹帝利有四法，自作天池，不作师。你看哦，他可以制造这个祭拜的地方，因为他是国王啊、商人嘛啊，所以他们有钱嘛，他们可以做这种祭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可以做祭拜的老师。第二呢，从他受委托，不教他。你看他刚好能够做得到婆罗门的一半，他不可以做，有没有？他可以学习 Veda， 但是他要别人教他，要婆罗门教他才可以学，不可以自己学。然后再来就是他学了之后不可以教导别人，这个都是婆罗门自己写的嘛，很明显的，对不对？第三呢，布施，可以布施给别人，但是他不能够受供养。第四呢，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守护人民啊。所以你看这个婆罗门啊，他可以做祭师，但是他没有守护人民的义务的哦。所以你看他们自不自大，肯定很自大的啊，对不对？那刹帝利呢，国王族啊，贵族呢，他们反而有守护人民的这个义务。第四呢，吠舍啊，就是有三种法。诶，这个刹帝利是国王啊，好像是王族吧哈，吠舍好像才是那个农工商啊，啊对对对，这个才是农工商，我刚刚应该是口误啊，刹帝利是王族啊，吠舍才是农工商啊。那可以做什么呢？三法，可以做天池，不做师， OK， 不做祭拜师，这个也是咯，因为他们也是有钱嘛啊，商人呢、啊，自己可以读韦陀，不教他，又很奇怪哈、哦。这个可以自己读韦陀，但是不可以教别人。第四呢，可以做布施，但是不可以受施，不可以受供养。首陀罗只有一法，供养上面三品人，你看多惨！上面三种都是他们供养的人，他自己没有什么福利都没有，他的义务就是。你要尊敬上面三种人，而且要供养他们，你看这种世界级是很可怕的、啊、若刹帝利，你看、哦、他的问题是说这个释法经啊里面记载的这四种种性，如果按照这样定义的话，刹帝利这个王族为了守护人民而夺他命、啊、杀害敌人，应该是有福报而没有过失啊，有福报而没有过失，因为他是为了守护人民嘛，为了守护人民嘛啊，所以应该是有福报没有过失，看起来是他有经 有金正啊，对不对啊？他有金正嘛，可以守护人民啊，对不对啊？所以外人呢，其实他提问问题啊，也是有根据经典的哦。但是他不知道佛教呢，不相信他的经典，所以我有时看到觉得很好笑。就你引的经典虽然是经典，但是不是我们佛法的经典。第七，韦陀经 Veda 啊，韦陀经啊提到说杀生得福，你看哦，他们的经典竟然可以这样记载呢，杀生可以得到福报。所谓以韦陀语咒杀羊，羊死后能升天，用他们 Veda 啊，印度吠陀的这种语言啊，持咒然后把羊杀掉，这个羊呢可以升天。那韦陀经是世间所信的，所以呢杀生能够得到福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杀了你是为了渡你上天，你看啊，所以他就杀得很有道理嘛，不是只有自己得福报而已呢。你看杀生不是只有自己得福报，他还给什么让这个死的这个动物啊升天呢？所以你看他们做不做，肯定是做的嘛。第八呢，这个提问的人说他也是引经啊，这里应该啊，若实应实者，如果真实的这个该死的对象啊，应该要死去的对象啊，就是有些人很该死的嘛，做错事啦，犯罪啦，杀他就没有过失的。如五通仙人啊，五通仙人咒杀人，不可言神仙有罪。五通仙人啊，有五神通的仙人，就是这些外道了哈，他持咒杀人，我们不可以说这些神仙啊，有神通的人是有过失的。所以罪人于何能成此事？如果有过失的人，他们怎么能够有这样大的能力来做这种杀人的杀那么多人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杀生其实是得福的。所以你看这个外道的思想是很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的平常的人来想是很不可思议的啊。第九，这里就分成 A 跟 B 啊，我标出来给大家看，这样比较好看啊。他说第九个问是什么呢？他说或有心力能夺命得福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有心力能杀害众生能得福。第二呢，失命则得罪，就是你给他命呢反而得罪，杀害他反而得福，给他存活反而得罪。这是什么呢？后面他就有讲，他说若人以善心杀生欲令得乐，云何有罪？就是 A 嘛，这个 A 这种嘛。他说他这里说有心力能夺命者，有心力就是他以善心来杀生的话，希望这只羊能够升到天上受乐，这样的杀生让这个畜生啊受乐，怎么有罪呢？你看他们的理论而且是很严谨的呢。那第二呢， B 失命得罪，给他性命但是能获得罪过，那这怎么做呢？所以你看下面 B 这边是对应他，他说如土儿等蓄养牛羊虽失而罪，就是土儿等就是杀业的人嘛，做杀生的人，他们蓄养很多牛羊啊，虽然每天喂他吃好的给他洗澡，但是他们养他是为了杀害他，所以这种布施给他吃给他活命，但是他有过失，因为他是你看我后面这边是我自己理解了哈，施于畜生活命蓄养畜生啊，但是养他是为了杀害他的啊，所以说啊，有时候你给他命反而有过失。所以呢他的意思说，如果是善心杀生的话， 应该得到快乐，得到安乐啊。如道等事中亦有福德啊，就是杀道淫妄等等啦啊，因为它上面全部讲的都是杀生嘛，九个到这里都是讲杀生啊，对不对？所以第九个问呢，其实它的重点都还是放在这个杀生的。如果他以善心来杀生，他应该呢希望对方能得到安乐啊，希望他升天啊，那这种我是用善心来杀的啊，我是逼不得已的我是为了救很多人啊，也可以这样想啊。所以这个是站在外道的角度来说啦，这个是杀咯，全部都是杀。所以他最后这里结论说，道等事中，就是杀道淫妄等等事中也应该有福德。我举这个例子说，如果应该偷的去偷，那就变到有福德咯啊。如果说这个人啊，他的钱财啊得来呢不光明，所以我去偷的话呢，反而呢是有福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外道的主张啊。那我们来看论主的回答，论主的回答非常的长，很长啊，所以呢我们就慢慢来看吧啊。那第一个答曰，他这里的答曰呢，他都会先把外人的主张说汝言，有没有？你说过啊，外人，你说杀生得所欲事啊，杀生这个行为能得到你啊想要得到的成就，所以名为福德者啊。这个是外人的主张啊，有没有？他每一个都有列出来的，所以我有把它这样反黄色啊，这个标号第几个问啊，然后我有划线，这个就是重述外人的主张啊。那论主回答说，世事不然，是不对的。为什么呢？由福德故，得随所欲啊，你有福德善根，这个才可以得到呢就是随心所欲。是所欲事缘杀生得啊，你这个所欲事啊，就是你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一种成就啊，你是因为杀生而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先是造了不净福。这个是蛮特别的观念，就是说有些人他要靠杀生的行业来获得成就，或者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那这一种他要透过这种杀业来获得这种利益的这种表现呢，论主说是因为他过去造了不净福。不净福，这个福本来就是说他能 得到随心所欲的事嘛，对不对？这个福其实就是随心所欲的事，福报嘛，福德嘛。但是呢这个福报呢，他却要透过杀生而得的。所以这个杀生就是不净啊，不清净的福，过去是有造过这些不清净的福业，不清净的福业，所以今生呢要得到这些福报，他却要透过不当的行为才能获得啊。所以你看有很多，我们说很多黑道的人他们要透过这一些才能够获得这种生活之具啊。这个就类似这样子的这里所讲的这种状况啊。如经中说论主就引经中说，劫夺杀害劫夺杀害众生，得财用施，得财呢得到财富用作于布施。但是这样的这种布施啊，善的行为呢，因为我们是透过这个不好的杀业来获得的啊，才去做布施。所以呢这过程里面呢，你会让众生悲戚，就是会伤心，那以及这个是不净施啊。如果你以杀业得到的财富 去做布施的话，这个布施就称为不净施，如是等布施称为不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由恶缘而得受报。你有这个恶缘啊，杀害等的恶缘，才能得到这样的财富的果报。那这个就是如这边所讲的，你是有不净的福业，所以你今生要透过这些恶缘才得到这样的财富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自己学佛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很清楚啦，如果我们今生呢是透过一些违犯五戒违犯十善的这种行为才得到的福报，我们要注意的啊，因为它这个就类似这样啊。大家不要说我们是我们是不太可能会有的哦。我自己观察学佛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得到的财富都那么清净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谨慎的啊，我们不要有一些投机取巧的这种心态啊。否则的话呢，我们也是虽然没有杀生，透过杀生而获得财富，但是可能我们也有这种欺骗啊、偷盗啊、欺骗啊，特别是欺骗，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啊。好，这个是回答的第一段，他回答总共有三段哦，有 A、B、C 啊，我分出来有 A、B、C 啊。B 的话呢，就是此人先世有福，这个人呢过去世是有福报的，那亦有杀生业缘，那除了有福报，他也有这种杀生的业因缘，所以今生啊，所以现在这个身啊，因为杀生而受到福报，亦有众生啊，这个是站在这个透过杀生而得到福报的人而讲的，对不对？照着这个造业者而讲的嘛啊。那后面这个呢是站在对方，你看他说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方啊，就是众生应该要偿财，就是欠别人的财啊，就过去有偷过别人的财产，所以今生要要还给别人啊，就是偿财或者是偿命，就众生他过去欠过别人的财或者是命，所以今生要偿还给别人，故由杀害得随所欲啊，所以他就会遭受到杀害啊，不，所以这种众生啊，亦由众生因偿财跟命，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啊，才会透过杀害他而得到这种随心所欲这种福报啊，就是因为可能对方过去就是有，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就是他过去是有欠他的，所以今生应该要偿还财跟偿还命啊给此人，所以此人就会透过杀生才能获得福报啊，就是这样啊，跟上面其实我觉得大同小异啦啊。第三 ,C, 又非一切众生皆以杀生而得富贵，不是所有的人都以杀生的行为而得到富贵啊，如世间人说世人薄福啊，很薄啊，福薄薄福，多作无祸啊，就是有很多人啊福报很薄啊啊，很薄，所以呢他虽然是很卖力的付出，但是获得的很少。啊，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透过这些杀生的行为都能获得富贵的。他意思说，即使是去做杀业啊，也想要杀生，但是他可能杀很多，也都得不到什么东西的。啊，不是每一个人呢杀生都能得到富贵啊。所以呢，杀业能得富贵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状况。啊，有最主要的就是过去是有造过这个不净福啊，或者是对方有欠你的，那可能就是要透过这些因缘才获得随心所欲，才能获得福报啊。那这个是回答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咯。那第二跟第三问题你看它就是一句话带过了啊，杀生能得到名闻啊，名留千史，或者是杀生能得到喜乐，亦复如是，皆以什么呢？福德因缘而得名闻生利还有快乐。但是这样的福啊是不清净的，由杀生而得啊，所以我这里的蓝色字是我加的，就是如什么呢？违背道德而获得财富来行布施的伪君子，这个是我加的啦，就是我们违背道德而去获得财富来做大善人，这种其实就是伪君子啊。但是世间人也蛮多的，世间人也蛮多的，不好意思举例子啦，因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佛教道场，我们不能够随便举例子，我们又不知道事实，对不对？新闻虽然是有讲很多人啦，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就好了那下面呢就有一个问答，这个问答也是挺有意思的你看他问曰提到说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些狮子啊、老虎啊、狼啊等等的这些野兽，它的身力啊是很大的它的身这些动物的身的力量是很大的，那都是从罪而生咯都是从罪而生造恶业嘛才会堕畜生道，对不对？那夜叉、罗刹等的身力还有快乐也是从罪而生如福德鬼我们知道的。那论主回答说，世事先达由不净福他过去是有不净福，以罪因缘而得到这样的生力这样的生的力量还有这种快乐所以虽然这些动物这些森林里面的这一些万物之王万兽之王虽然有这样的生的力量，或者是夜叉罗刹有这样的生的力量，有这样的神通，但是他们呢会感得畜生道或者是这些鬼道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是有造过这些不善的行为不净的福业，所以他今生能得到，虽然能得到这样的福报但是却落在这些不好的道里面畜生道或者是鬼道那这一个就是因为有不净福所以如果是按照诚实论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说了我们可以知道说，特别是汉人就是华人很相信这一些鬼神很相信这一些拜拜福神或者是相信这一些石头神树神什么神那这些可能都是
很多都是夜叉罗刹，然后他们呢就是有这种神力有很大的力量或者神通力，我们去崇拜他。那实际上呢，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他们是因为有不净福才得到这样的福德力的，而且他们是在这些恶鬼道畜生道里面鬼道里面，所以我觉得学佛的人应该要看清楚这些因果业力的话，我们就不会盲信不会盲从，跟世间的信仰混在一起。所以我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相信三宝是最安全，对不对？我们相信三宝是最安全，就是不有这种问题的好，第四个问答那外道经书提到说，若逆战死得生天上，天女真为父所以我看到这个问答，我觉得实在是太好，我一直都很想分享这个问答。那论主回答说，事实不然，为什么呢？这些外道经是以邪语诱导愚痴的人，令其为勇。你看用这些邪恶的语言来诱导那些愚痴人，让他们奋不顾身不怕死这个如果是给那些恐怖分子看到，可能会来找我算账 这个是陈思论讲，不是我讲。何以知之啊？你怎么可以知道呢？他说有福生福，有罪生罪啊。照理来说，这个才是正常的嘛，因果观是这样嘛。你有福业能得到福报，对不对？有罪业能得到罪的果报。这当中啊，若逆战而死，得生天上。这当中啊，他说这当中都没有福音，怎么会得到升天的果报呢？你都没有这个福业的因啊，没有造作福业的因，就是善的因，你怎么会得到升天的果报呢？啊，所以你说逆战而死，你这个是杀害别人，杀生业，怎么能够生在这个福德果报的地方呢？天上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蛮好的，很简要的回答，但是他讲到重点啊，所以我其实我一直很想分享这个，因为现在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嘛，啊，这些外道的思想在啊影响人心啊，实际上都是这些邪语诱导愚痴人啊，令其奋勇，大家可以去分享。好，第六，你看他回答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就顺序就掉乱了，所以你没有一个一个去对他的问的话，你其实不知道他有错乱。所以他这个是回答第四题，这个是回答第六题，第五题在下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重复重的看很多遍才能找得出来啊。第六个问呢，外人说 A 啊。四品众生啊，就是四种性嘛啊，各自有法，刹帝利为了守护人民而杀生，所以说他无罪啊，这个就是外人说的嘛，外人说的主张，对不对啊？那论主回答说，此如家法，家法就是一般我们家庭里面代代传承家来的，传承下来的家法嘛啊，家庭的传统，你们说嘛啊，如土儿等。啊，就是屠杀宰杀畜生的这些行业，世家法常应杀生，就是可能世世相承啊，啊，每一代每一代传下来的啊，就是他是爸爸公公做杀业的，所以爸爸也做杀业，所以儿子也做杀业，这样，所以常应杀生，就是以为说。就是家法嘛，大家传下来，就所以我也跟着做这样。其实他是不免罪的，是不能免除有过失的啊。那底下呢，接着说，刹利益尔，刹帝利啊，这些王族啊也是如此。虽然是王法啊，刹帝利就是王族嘛啊，这些虽然是王法规定的，就是有敌人来。你要守护自己的人民，那就要攻打敌人。虽然你有这样的王法，就是代代传承下来啊，世世传承下来，但是也是会得到罪的，也不能免啊，也一定会得到过失，有罪过啊。若刹帝利以王法传承的缘故，杀生无罪的话，那屠猎等。也应无罪，那些猎人啊，去杀害那些畜生啊、动物的，那他们也是没有杀生业咯啊，因为同样的嘛，就是这些猎人，他们也是世代相承嘛，如这个世法，如家法，世世传承下来做这个杀生业，所以他们杀害众生也没有罪咯啊。那你国王的时候，你是王法传承下来的，杀生无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论主他回答问题也是蛮谨慎的啊，回答得很好。他说其实你说你的王法传下来杀生无罪，但是说实在的你还是免不了有杀业啊。那但是论主呢，他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因果正见，所以你看他有做了这个补充，他说但是刹帝利以怜悯心为民除患，看到吗？啊，因为这个王族啊，啊，一个国王的王族，他们是有怜悯心，守护人民，除去外患，由此而得福， 他为了守护人民，这一个行为是善的，所以他会得到福报。但是他会攻打别人，若夺他命，此应有罪。所以他分成两个事情，就是同样一个行为，但是他把它详细的去区分说，这当中哪一些是善的。论主跟他说，你这个守护人民的这个心态是善的，你由此而得福。但是敌人来了，你攻打他，你杀害他，这个也是成为夺他命，也是有杀业的。所以善恶是非常明了的，不能够抵消，也不会错乱啊。如人劫多他财以供养父母，就好像别人呢 去偷别人的财产来饲养父母，那这个人呢得罪也得福啊，罪福并得，就是得罪也得福。得罪的话就是去偷，你知道偷的行为是得罪，那供养父母呢是得福。所以呢其实这种就类似我们一般讲的义贼嘛，义贼嘛，就是我们看在那个民间的故事，不是有看过一个好像是叫类似义贼这种民间故事嘛，就是他专门去偷这些坏人的财产去济贫嘛，救济那些贫穷的人嘛，所以我们看的都很感动嘛，对不对？那实际上如果按照陈思论来看的话，他去救济平民救济人民，这个是得福的没错，但是他去偷这个动作是有过失的，还是罪来的所以罪福并得。那你说诶，那这样师父可不可以抵消呢？ Sorry， 没有办法抵消的，就看你哪一个比较重咯，看哪一个比较重咯，那哪一个比较重的话就要先受哪一个果报的了。所以我觉得陈子论这种回答也很好的我们其实前面好像也有看过类似的那再来呢，这个问中间差了这个问答他说世人这个人以劫道的方法来养育父母，不应该得罪外人说他又引了四法经了上面所讲过的这个四法经。他说如果平时如果乏食七日，就是如果他缺乏了食物七天，就是七天没有东西吃那如果你从首陀罗那里去夺取是没有过失的。你看哦，还有这样的经典，他说如果你饿了七天，你去从那个最下等的人去跟他们夺取他们的东西来吃是没有罪过的。好可怕，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典。那第二呢，他说若命欲断，如果你的命受到威胁了要死了，那你从婆罗门取也是没有过失的得从婆罗门取，若命欲断得从婆罗门取那如果命将要断你去跟婆罗门要这可能就是因为婆罗门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嘛，婆罗门至上嘛，所以如果你被判为命断你去求婆罗门的话，或许婆罗门就可以去跟这一些处罚的人那个叫什么赦免他的过失这样或许是有这样的含义吧世人虽以恶业活命，这个人虽然以恶业活命，不名为破戒人，以极难故因为他有极难所以他以恶业活命不名为破戒人就如上面这里所讲的，他已经饿了七天了，快要饿死了，他去首陀罗的家里去偷去夺取别人的食物是没有过失的，你不可以说他是破戒人他以这些恶业恶行为来活命你不可以说他是破戒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急难，他命在旦夕随时都要死去，所以你不能说他有过失。犹如虚空尘垢不污就好像虚空灰尘是染污不到他的。世人亦尔， 罪所不染啊。所以这个是外道的主张啊，他说类似这样的话，过失是不能够染污他的啊。好，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10分钟啊，待会我们再看打月这边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